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程明。
程明兄好，我是孟远。
孟远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婚姻体验营。
嗯，我们上次呢讲完了第四章哈。
嗯，
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五章了。第五章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就是你看中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是啊，你看中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从字面上看哈，还看不出来这一章我们到底要说什么。
对，
实际上啊，这一章作者是要用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告诉我们婚姻当中的价值观。
对，这个是一个给后边六章要讲的婚姻里边的价值观来做开篇的。
是，
嗯，
因为呢婚姻当中的价值观啊，其实就是婚姻关系当中的根本。
对的，
根基。
对的，
它也是整个婚姻，如果比作一个房屋的话，这应该是它的根基。
对，
如果双方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些共识，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婚姻也是名存实亡，甚至于就真的亡了。
对，
嗯，
不光是就是说在婚姻里边一定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而且呢就是说是需要这个夫妻双方呢都能够统一在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上面。
是的，因为它太重要了。你们两个人对于婚姻的价值观啊，就决定了你们整个婚姻的一个状态。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漂亮繁花盛开的花园。如果你们的价值观并没有达到合一的统一啊，它也可能就是片荒漠。生不出什么灿烂的花来。
对，
所以婚姻关系当中的价值观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完整的开篇来把我们这个非常棒的后面的六章的内容呢做一个前言的描述。
这里有一个广泛的一个例子吧。那如果夫妻两个都有非常的看重忠诚这个价值观的话呢，自然的夫妻双方都会去把时间精力放在建立这个价值观上边。而同时呢和这个忠诚或者说破坏忠诚的这个价值观的事情呢双方都会去避免发生。所以呢你得到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忠诚。
是啊，就是你看中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要看重你们夫妻之间的真诚，很诚恳的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就非常诚实，坦然相对，渐渐的哈，它就会成为你们夫妻关系当中的一个可以实践出来的一个价值观。
对，
而且是平常啊，不用特别费力气，就已经自然的在你们生命里面成为了一个很灿烂的诚实的花朵。但如果你们有双方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追求，或者说并不看重诚实这件事情，那自然没有办法去收获一个因着诚实而彼此可以坦然自然更亲密的一个婚姻关系了。
对，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电视节目里边发生的一幕哈，很简短的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相亲节目，一个男生上去面对大概是七八个女生吧，他就说了，他说我希望我的女友可以接纳我，在我们的交往的当中呢，我的心思有一部分是放在我的前女友那边的。
这不是要找死的问题吗？
就是直接这么说。
哦，也很诚实。
对，他很诚实的说，因为他放不下，他没有说，然后所有这个女孩都说，他的心里边还没有放下他的前女友。所以全部灭灯，哗哗哗哗一下就。就没有牵手成功。
所以诚实代价惨重了。
对啊，
嗯，
他是虽然是诚实，
嗯，
但是他没有做到忠诚，因为谈恋爱了，
嗯，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需要对对方是一个忠诚的，
是，
对吧？他是诚实说，哎，我确实有这个心。但是你进入婚姻也好，恋爱关系也好，
嗯，
你得把其他的人给放下，
嗯，
忠诚一个人，
嗯，对，
对吧？所以这个价值观是，嗯，是他是有诚实这一个方面，但是他没有做到忠诚，
是这样子的。我是这么看待价值观这件事情的哈，嗯，我觉得它是一个生命状态。我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是要有长进的，
嗯，
不可能。我在婚前就成为了这我未来我们要说到的那六个价值观的一个完美的人，
那倒是。
如果我不完美，我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哈，他可能在这一点上确实没有办法从心里头百分百忠诚，因为他诚实的光景他就是有过往的念头他消不掉嘛，
对。
但是如果一个成熟的女子哈，她内心深处愿意接纳和包容并给予对方这一个成长的机会，
嗯，
那他就可以尝试接纳这样的一个人，
嗯，
那接纳同时能够体谅饶恕对方的这个缺点，
嗯，
也是另外一个价值观。
对， 对，
那我相信两个配偶他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嘛，
嗯
嗯，我更如果让我选的话哈，
嗯，
我更倾向于选择诚实的这个男孩子，
嗯，
我情愿知道他不忠诚了。
对， 对，
就是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他很诚实又很忠诚，
对，
他没有这些问题啊，当然那是极佳的良人。
对，
可是我就想嗯，进入婚姻以后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婚前是忠诚的，
嗯，
但婚后可能他脑海飘走了，
对的，
甚至于现在啊也有可能他就真的有婚外情了，
嗯，
那你可以选择放弃这个人，
嗯，
但也有一个选择说我们重建，
嗯，
我接纳你的错误，
饶恕，
饶恕，
嗯，
因为你选择了诚实告诉我，
对，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啊，生命成长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成长过程，
嗯，
那最终我们将要说的这六个价值观，如果夫妻双方用一生的来努力哈，可能我们共同成长，彼此都能够越来越完美。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价值观呢，啊，以后我们会说的这六条呢，是其实我们的在婚姻里边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
是的，
嗯，
嗯，是我们婚姻的方向，
嗯，
我们愿意彼此共同努力朝着这样一个完美的方向去努力。
对的，
嗯，
这六个价值观呢，就是第一爱神，
嗯，
第二爱你的配偶，
嗯，
第三诚实，第四信实，第五同情与饶恕，第六圣洁。
是的，之后我们会用六次的时间哈来分别说一说，当然这不是我们口中说出来的，
嗯，
乃是生活过日子的时候呢一点点要去体验实践出来的价值观。
对，
那说完了这六条我们该努力的方向哈，
嗯，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说一说这个被作者单独挑出来，
对，
嗯，非常特殊的指出来的一个，
嗯，
世界上啊在婚姻里面
嗯
最糟糕的一个价值观。
对，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哈。他说有一天有个年轻人在谈女朋友的时候呢，双方都决定快要结婚了，但是他就在他们关系里边产生了一些疑问，来找作者谈话。他问他说他的女朋友让他不开心，
嗯，
所以他不知道结婚还是不结婚。
哦，很大的问题哦，
嗯，对啊。然后这个作者就问他了，嗯，怎么样子让你不开心呢，对吧，
嗯，
然后他就说了一些问题之后，作者他发现原来不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所持的那个价值观有问题。
怎么讲呢？什么叫他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啊？
因为这个男孩呢他的价值观就说，如果是因为对方女友让我不开心，总是要叫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让我很不开心，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关系里边是女友她的问题让我不开心，
嗯，
后来在作者和他谈话了之后才发觉，就是他的价值观就说 婚姻里边一定要让他开心，而且让他活得当下有舒适感。
就是他以他自己的开不开心、舒适不舒适作为一个价值观。
对，
在婚姻关系里面。
对，
因为他的女友听起来是一个对他还挺有要求的人。
对，就需要说让他做一些改变啦。
嗯，
但是他觉得非常不开心，影响了他现在的舒适的状态。
哦，这其实挺自然啊，但是显然这个男孩子他觉得只要这些事儿让他觉得不舒服，
嗯，
他就不愿意去做。
对。
嗯，所以他的价值观就是当下我快乐最重要。
嗯，
这就是最糟糕的价值观。
对，其中有一段也很有意思的作者给他的建议哈。
嗯，
作者是跟他开玩笑的，他说这样子啊，嗯，其实你不应该找一个女朋友，你应该养一条金鱼就好了。他说
对，
为什么，为什么养金鱼啊？
嗯，
他说因为他在那里非常漂亮的，
嗯，
你不需要去打理他，也不需要去照顾他，
嗯，
就是喂食就好了，
嗯，
他不会打扰你，
嗯，
所以养金鱼就好了。因为你就算养一只狗的话，他说，
嗯，
他也要求你帮他洗呀，涮呀，让他出去散步呀，
嗯，
帮他清洁呀，
对，
都是对你有要求的，
嗯，
对吧？所以说呢，如果你完全是追求自己的快乐，
嗯，
和自己的当下的舒适的话，你就只适合养一条金鱼。
他应该适合独居，
独居，
金鱼都不要养，
金鱼都不要，
金鱼都
还得喂食，
对呀，
还得换水，
是的，不然金鱼也会死的。那我现在听懂了，也就是说，在最糟糕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人他在这样一个关系互动中，特别是亲密的婚姻关系当中啊，
嗯，
他就以他自己快乐，而且是当下的快乐为最高的一个价值体现。
对，
如果任何的改变让他觉得不舒服了，
嗯，
他就会有抗拒，
或者会放弃这段关系。
哇，
嗯，
这真的是最最糟糕的。
对，现在对就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刚结婚不久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大。
嗯，
因为他们进入婚姻就是这个价值观，我觉得他觉得婚姻是应该带来快乐的，
嗯，
对方应该来是照顾他，
嗯，
然后来将就他的，
嗯，
而不是婚姻里边我不需要去经营，不需要去耕耘，
嗯，
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牺牲，
嗯，
那就他期望是这样子的，但是十个人进到婚姻里边都会失望，都会沮丧，说不定有些人真的会放弃。
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怎么能谈得上耕耘呢？所以婚姻当中，如果当下最开心是我的价值观最高体现的话，
嗯，
可能这样的人不太适合进入婚姻。
对，作者说，那些总是追求快乐，并当作生活最高目标的人，往往是世界最可怜的。
嗯，因为没有收获嘛。
对啊，
到最后就剩下他自己。
对，就很容易在婚姻里边产生抱怨。
嗯。
对吧？因为影响了他的快乐。
嗯，
为什么我得不到快乐？是你惹我生气，就像刚才那个男孩说，
嗯，
是女朋友让我不高兴。
是，
他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就是让我不高兴，
嗯，
我非常的不开心。
嗯，的确。那我想，如果正在谈恋爱的朋友们啊，听到这一个，
嗯，
我觉得你们蒙福了。
嗯，
不妨用我们将要提到的这六条价值观呢，来审视一下你们的恋爱关系是否朝向一个成熟而美好的方向。
嗯，
那如果已经在婚姻里面啊，可能我们再去体验的时候，哎，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我不太喜欢为配偶改变什么。
嗯，
也或者你惊觉到这些年是你是那个不停的在付出，而对方却把他自己的快乐当做最高价值的人，
嗯，
都有可能。
对，
因为每一对婚姻，每一个个体都不太一样。
对，
但是呢，都值得我们重新来审视今天我们提到的这最美好的价值观。
对，
因为无论如何，当我们每一个个体付出努力，在自我成长的时候，
嗯，
就会带动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好的方向的发展。
嗯，
作者比方说，婚姻像是一个土壤，
嗯，
那我们要把美好的东西种下去。
对，
我们看中什么，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啊，我们就得到什么。
对，
所以我们看中的当然不能是这最糟糕的价值。
对，
应该是看中未来会有美好的种子，
对，
种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
对，
那这些美好的价值观呢，我们接下来用一段时间一点一点跟大家来说一说。
对，
学一学。
嗯，
尝试着体验体验，在婚姻当中种下去。
对，
殷勤的耕耘。
对，
好好的等候。
我们期待和大家一起来体验下边的六个婚姻里边的价值观。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次再见。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0章9-18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这个对当时社会来说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要栽一个葡萄园花很多的功夫，主人种好以后呢，租给园户，然后呢过了几年让那个果子出来以后呢，才来收那个葡萄。但一般的人就把出产的葡萄一部分交给园主，就作为房租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园户呢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又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空手回去啊，两次都是这样。又打发第三个仆人，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退出去了，也是空手回去。这个假如我们是主人，我们去收租啊，合理的事情，竟然三次都不付房租，而且把我的这个仆人都打了，空手回来，应该很生气啊，应该马上报警啊，马上差人去把他们抓起来啊等等。但是这个园主很奇怪啊，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这个主人是有点太仁慈了，对不对？面对一些恶人、凶恶的园户啊，还能用恩慈、用慈爱、用平常人的心去想吗？用怜悯的心去盼望他能够看到他的爱子，可以尊敬他，可以把房租交出来吗？哎呀，这个主人有点老子可能坏了，太好人了吧。但是那些人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各位，这个故事是讲一位慈爱的上帝跟叛逆的以色列人的故事。葡萄园代表以色列， 主人是上帝，摘了葡萄园给他们，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赐给他们各样的丰盛，但是他们要向上帝负责，他们要活出神的子民，成为外邦人之光，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上帝多次派他的仆人先知啊，来到教导他们，劝他们回到上帝那边去，他们让他空手而回啊，打他，凌辱他等等，没有向上帝交账啊。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是恩慈丰富怜悯的神，一次两次三次都愿意等待他的选民悔改，而且呢，最后他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劝他们来悔改。刚硬的以色列人不但不愿意悔改，反而把他的独生爱子杀了。耶稣来到他们的人当中，他们那些权贵人士、宗教领袖、社会的领袖拒绝耶稣，把耶稣杀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个故事，我们一方面对上帝的恩慈很惊讶，同时之间对以色列人原户啊这个叛逆凶恶很惊讶，怎么可以有这么凶恶的人呢？这么叛逆的人，这么刚硬的人，怎么可以的？完全没有道理，完全没有常理，应该付租金竟然要霸的主人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想，这个故事也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啊，神赐给我们这个大地，交给人管理，曾赐给我们各样的丰盛，要我们好好的在神的恩典律法当中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今天人要追求自由，没有限制的自由，不要上帝，不要上帝的先知，我们要自己成为神，我们要自己做神做王，把神的先知、神的真理都拒绝了，不愿意有上帝在我们头上。各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拯救世人。我们喜欢恩典，不喜欢主人；我们喜欢拯救，不喜欢耶稣基督做王。可能这个叛逆的人性的深处有一个要自主，有一个自己做王的这个倾向，影响每一个人，甚至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也犯了这个毛病。让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间，我们重新的要看到神的心意如何。神的心意要做我们的王，他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他要我们，只要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我们爱他，我们顺服他，我们才得到真正的丰盛。这个葡萄园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不需要做王，我们只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才能够真正经历他的丰盛。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悔改，重新的跟从他。这个故事还没完的，耶稣说主人要怎么处理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哎呀，这个是不可能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向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扎得稀烂， 石头就是审判。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啊，把那个主人的儿子杀掉，主人要来审判他们啊，把他们炸得稀烂。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叛逆上帝、抵挡上帝的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灭亡的命运。葡萄园的故事，凶恶园户的故事，看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悔改，首先我们要靠耶稣基督，把我们那个内心做王、自己当家那个主人的心态把它去掉，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同时之间，我们要马上看到耶稣基督回来审判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应该出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让人有机会听到这位恩慈怜悯的神在等待他们悔改。让我们把福音传开，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神爱他们，离开犯罪抵挡神的路，回到上帝的怀中，以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上帝帮助我们。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是何等的感恩，感谢你的大爱给予我们生命，感谢你将世上一切的丰盛和美好赐给我们管理和享用。神啊，我们同时又是多么的顽梗悖逆，渐渐地轻视了你的管教，渐渐地远离了你的道，渐渐地把你给我们的恩典当作了理所当然，渐渐地把各种偶像当作神，甚至是弃绝了你的名。可是亲爱的父神，你仍然继续爱着我们，将爱的耶稣为我们舍了，担当我们的罪。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无尽。主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你面前谦卑地认罪，不断地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愿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地悔改，铭记不忘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有公义的审判。你还得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